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有弟兄姐妹问道，我在参与空中崇拜的时候，因为没有赞美诗歌本，不能与信友堂的弟兄姐妹同声赞美主，很感亏欠，想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相同版本的赞美诗歌本。空中崇拜节目中所使用的诗歌本是赞美，两个字赞美，是由台湾以灵书房所出版。以灵书房在国内也设有分店，欢迎弟兄姐妹上网了解相关的讯息，直接询问。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寻，寻找的寻。信息的经文在何西阿书五章八到十五节。何西阿书五章八到十五节。今天我们有圣餐礼拜，欢迎弟兄姐妹一同预备心，我们来纪念主。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诗篇130篇3到4节，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罪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今天的崇拜。站立，
要等候主，倾听他赐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
读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以赞美诗第七首你信实广大来赞美这位全能的神。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当我们寻求你向你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罪孽都将被赦免。感谢父神的赦罪大恩，因你的信实跟救恩，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领受主的恩典，领受主的爱。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是不配你的恩典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赐下属天的眼光跟盼望，也让我们可以定睛地仰望你，跟随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来唱第二首诗歌，在赞美诗的216首，时刻需你。
需你，我真需你，每时刻需。
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是的，我们时刻都需要你，无论是在顺境或在逆境，不论是在欢笑的时候或是在悲伤的时候，父神，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仍然软弱，求主时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道路，带领我们在你呼召的岗位上面能够站立的稳，能够成为福音的美好见证。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求主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们。主导文情，
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是擘饼分杯的圣餐时间，请秉侯牧师主理。
我们来唱赞美第64首，靠近十架。十字架永是我们的荣耀，我们重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保险。我们请翻开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要来读6-11节，6-11节。半到时候我们一起来攻读第六节，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我们也自我省察， 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有饼和杯的弟兄姊妹请站立。这饼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爱我们，为我们擘开，为我们舍的。耶稣基督裂开的身体，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吃这饼。这杯是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赦罪的功效。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主。我们存感恩的心来喝这赦罪的杯。大家请坐，我们再唱靠近十字架第二跟第四节。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主耶稣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立的这恩典当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愿父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借着圣灵的大能，使我们借着饼和杯再次与主耶稣基督连结，得到属天的祝福，重新得力，能够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愿父神使我们因着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使我们也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何西阿书五章八到十五节。何西阿书五章八到十五节，翻到后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第八节，弟兄请，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们一起来，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今天正道是许新生牧师，题目是寻。
上帝生气了，上帝回去了，上帝转头弃绝，丢弃了他亲自拣选的以色列犹大。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很清楚地看到何西阿大声地呼喊说，那个战争来了，你们的祸患来了。刚才念的第八节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便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们的后头。这三个城市是从耶路撒冷算离他三里五里十一里的地方，他大声的呼喊告诉以色列说，你们的敌人从后面来了，来了。是哪里？是你们的兄弟之邦犹大。犹大去找了亚述，亚述从西边下来跟他们一起去打以色列。为什么亚述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犹大过去邀请他来的。战争发生了，犹大有没有获利？犹大没有获利。以色列像被狮子所吞吐，在十四节这边说的，我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犹大臣服于亚述，一起来抵挡攻击以色列和叙利亚的联军，他自己也遭受到极大的伤害，不仅是臣服于他，甚至被他灭掉。而这边所说的狮子是耶和华，是没有错。而在那个时代，亚述的国家的那个图腾就是狮子，所以当何西阿这样子的发出声音来警告的时候，他们是很可以感受到的，这是耶和华对他自己的选民，他所爱的，他的百姓们所说的极大的惩罚，极重的审判。因为他的百姓不回转归向他，他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来向神寻求呢？有没有？各位有没有从经文当中看有吗？没有哈，不是。有，他们有寻求啊。他们在哪里寻求呢？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六节，他们有寻求，而且从表面上看来是很诚心诚意的。第六节，第五章第六节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有没有寻？有啊，他们知道他们大难临头了，所以他们找耶和华，还带着牛羊来，够诚心了吧，对不对？献祭给耶和华，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抵御我们的强敌，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的困难全部挪去。可是呢，耶和华不理他们，却寻不见 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了。
他转去离开他们了。在第十五节所说的“我要回到原处”，更准确的翻译是“我要丢弃”，我回家了，我不理你们了。为什么呢？你的子民不是已经带着牛羊来献祭来寻求你了？耶和华，你还不满意吗？耶和华当然不满意。为什么？他们来寻求只是带着牛羊有那样的一个形式，而那个形式他们所求的是什么呢？所求的是，上帝啊，你把这一切的难处都挪去，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过日子，让我们仍然可以过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奢侈腐败的日子。这是他们求的。耶和华没有理会他们，因为耶和华看到的不是人表面上所做的这一切，好像我们都来向你祈求了，是这么诚心诚意的。但是耶和华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五章，第五章第三节开始，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上帝都知道，知道他们所行的，知道他们的心是如何。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因为你们的心完全是归向了那些偶像，那些假神，在淫乱当中，在腐败当中，因为你们心已经恶劣了。心恶劣的时候，你们所行出来的是让你们不能归向归回神。第四节说，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上帝，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所以神要看的不是人回到他的面前来向他献祭，然后就把这一切都算了吧，把福气赐给他们。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求的就是，我们有难了，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耶和华，我们依靠你，把这一切难处都除掉吧，除掉吧。你看我们献的牛羊是多么的多，我们是很有诚意的来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祈求不仅是在当时的以色列民是如此，我们借着这段话，我们也回头来想一想，好像我们到神面前来求的时候，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我常常也是如此。什么时候与神最亲近？什么时候祷告最迫切？弟兄姐妹，我想你我都有经验，我们祷告最迫切的时候，是我们有越大的难处，祷告越迫切，对不对？这样有没有错？没有错。有难处的时候不求神求谁？以色列人也是，他有难处了，有祸患来的时候，他们求神，难道错了吗？没有错。但是他们求错了，他们求的是把这个困难挪去，让我仍然能够享受我现在的样子，甚至更丰富。因为耶和华是信实的神，他把一切的美好都赐给我们，没有一样好处是不给我们的，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大声的求，求那个丰富，求那个美好，把这一切的美好都献给神，然后求神赐下更多的美好，更多的丰富。我们的求是不是有时也是如此？这个是成功神学，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信仰。神要我们求的是什么？寻求他是对的，可是寻求他，寻求的目的是什么？寻求的目的不是向外求，向神求，求把难处挪去。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神所爱的他的百姓，他们所求的是把那个难处挪去。看耶和华不理他们，他们呢就去找那个强有力可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国家稍稍平安的。我们有时候甚至我们常常是如此求，可是神要的不是如此。神要的是什么呢？神不担心我们犯罪，神在乎的是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向他求，我们是以什么来求，我们求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是神非常喜悦的人，弟兄姐妹，合神心意的人是谁？神说这是合神心意的，合他心意的，谁？大卫，对不对？可是我相信
大卫曾经所犯的罪可能比你我实际上的罪来得更大，对吗？他犯了奸淫，在奸淫当中，结果那个妇人偏偏就这样子怀孕了，不得了，极大的难处来了，对不对？极大的难处来了，要把它解决啊。大卫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寻求方法解决？是的，跟我们一样，我们碰到难处都要找方法来解决嘛。所以大卫也求一个方法，寻找一个方法，寻找的方法，他的目的是把自己的罪过掩盖过去，以至于他寻求的方法使他的罪孽更深。他把那个妇人的丈夫杀掉了，而那个妇人的丈夫是他忠心的勇士，在前线为他打仗，为神的国打仗，他把他杀掉了，谋杀了。上帝知道，上帝仍然爱大卫，在他这样的重罪当中，上帝仍然爱。但是上帝借着拿单去提醒，去指着大卫的时候，大卫接下来的动作是什么？他知罪，他知罪以后呢，回头来认罪痛悔，向神求，当在奸淫当中所生下的儿子患病的时候，他不吃不喝，痛苦的虔诚的迫切的祈求神啊，让这个孩子能够留存下来。大卫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个孩子留存下来吗？从圣经当中记载是如此，可是神把他取走了，神把他取走了。大卫看上帝把孩子取走了以后，大卫反而怎么样？起来更衣沐浴，然后说，把饭菜拿来，我要好好的吃，好好的过日子。哎，很奇怪吧？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大卫知道，当他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求的是，不仅仅是那个难处挪去，更重要的求的是求神赦免我的罪。神把那个孩子取走了，他知道神回应了他的祷告，回应了他的祷告是神把他的罪除去了，他的痛悔的心被神所看到，被神所接纳了。以前我看这段经文，我看不懂为什么把孩子拿走的时候，大卫呢却起来吃饭。但是当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五十一篇，我们就真能明白大卫那七天七夜的不吃不喝的祈求祈求祈求，那个真正的目的不是孩子能够活下来而已，真正的目的是他向神求的是。我们看诗篇五十一篇，找到以后我们来看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为他的罪孽向神祈求，求神不要纪念他的罪，涂抹他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大卫深切地知道他犯了罪，必死的罪，而这个必死，死要死在他的儿子身上。他深知道这是我的罪，神啊，求你怜悯我，不要离开我。他这样的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献任何祭，对不对？他把他自己当作祭献给了神。五十一篇的十七节，他深知道上帝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当人在难处的时候是要求，求的不是使那个难处挪去，而是很清楚地看到那个难处所造成的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在外面，原来是在我的内心，我的心是在最终惹得神发怒，以至于这个难处重压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来求的是，我用忧伤痛悔的心求神赦免我的罪。大卫是如此，大卫教导了我们，当有任何难处来的时候，不是向外求去把难处挪掉，求耶和华把难处挪掉，不是，乃是借着难处看到了，原来神借着难处让我们来寻求他， 寻求他是回到我们里面来看我的心是不是归向耶和华。所以上帝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那弟兄姐妹，是不是我们都一定要到有难处的时候，让我们全身不舒服痛苦极大的时候，极艰难的时候，我们才来寻求耶和华呢？是这样子吗？是不是？不是哈。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求呢？什么时候寻求耶和华，寻找耶和华呢？我们看看雅各。上帝不是在我们难处的时候给我们难处，然后呢让我们来寻找他。不仅仅如此哈。雅各的难处在哪里？雅各的难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哥哥要杀他，因为他跟母亲联手谋得了，篡夺了那个父亲给长子的祝福。可是对利百加和雅各来说，这是上帝本来要给我的，是不是？以扫知道了要杀他，他逃，这是他的难处。他逃的时候，他有没有求耶和华？没有。他求谁？他求是到他母舅家拉班那里去求安身之地。难处来的他求，可是求的方向错了，求的人错了，所以他在当中，他的舅舅拉班苦待他。上帝已经在提醒他了，让他的心回转，可是他没有。可是上帝仍然在他往舅舅拉班家的时候，在那个旷野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时候，又是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神来找他，在梦中看到天梯，醒来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交电，然后说我在这里遇见神了，这里叫做伯特利。可是这样的经验并没有让他的心回转，继续到舅舅拉班家，然后呢神再次提醒他舅舅拉班对他的这样的苦待，神又来说回家吧，回家吧。神提醒他，他回头了。回头的时候可是很大的恐惧来了，我还在那个难处当中啊，哥哥还没有原谅我，我回去哥哥会杀我啊，怎么办怎么办？他想尽了各种方式。什么方式呢？把他的牛羊这一切的财产，包括他的这些这个婢女所生的孩子都放在前面，一波一波往前走，差遣仆人去送很多礼物。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把他的困难除掉，靠人的方法。可是这个时候神又提醒他，在亚伯渡口那个晚上他都准备好了第二天要怎么怎么做。当天晚上神来与他摔跤，神与他扭斗，摔跤扭斗，扭斗是提醒雅各，不是靠你自己的方法。可是神跟他扭斗，雅各怎么样？是不是心很硬？我靠我自己，我抓抓。神最后呢怜悯他，在他大腿窝捏了一把让他瘸，然后告诉他，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与神扭斗的意思，是表示你碰到任何难处，你自我很高张的时候，别忘了神会管教你，仍然会跟神扭斗。跟神扭斗是神的怜悯，让我们有一点被阻碍被自觉，然后呢来发现到底我这样做是不是妥当。所以当天亮的时候他说，哇，我遇见神了，而我没有死。这个时候他知道这个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我祖先的神，以撒的神，更是我的神，是又真又活，这么实在的在调整我，调整我。他有一些回转，显出来的是第二天他不是靠自己的方法把牛羊全部放在前面去跟他哥哥赔罪，不是，他是把一切放在后面，自己一个人走在最前面，我来面对我曾经欺骗了我的哥哥，我犯了罪。所以他到他哥哥的面前之前，连续七次跪下来拜他的哥哥，表达最大的诚意，求你原谅我，赦免我，我得罪了你。他这个得罪也是显示向神认那个罪。当他向神认的罪，向再向哥哥认罪的时候，哥哥呢完全饶恕他，与他和好，对不对？因为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然赦免我们的罪，在他哥哥身上看到了。可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呢，他没有随着哥哥去，然后要回到神引领他在梦中向他显现的地方，让他回到那个起初遇见神的地方。这样的难处跟哥哥的那个嫌隙的难处和解了以后，雅各有没有回到神让他回去的地方？没有。哎， 离伯特利很近了，他却在世间留下来。世间那时候是一个城，是很富足的，而且不仅留在那里，而且在那里买地，他的自己又出来了。当那个难处过了以后，他的自己又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如此？感谢主，神又来。神来呢，是借着因为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他的两个儿子计谋把事件屠城，屠城以后他自己也觉得在那里待不下去，待不下去怎么办？神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你要回到我与你相遇的地方，回到你遇见神的地方。这个时候雅各才完全的醒悟，原来耶和华是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他的所有的仆人和家人说，我们好好的更衣沐浴，把一切从舅舅拉班家里面所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换衣服洗澡，把这个所有的首饰都丢掉，因为那些都带着有当地风俗的神明的记号在其中，把它都丢掉，都丢掉，比方说这一切我都抛弃，然后我要专心的归向耶和华。而这个耶和华呢，他就是我在一路上他与我同在的神，他应允我祷告的神，祝福保守我的神。原来他一直都在，只是我没有常常的向他寻求，我就在困难的时候我还用自己的方法，可是这个神呢却提醒我，在困难的时候运用困难来提醒我，可是我还是常常忘记。一直到这个时候雅各才真正的知道，原来神就一直在我的旁边，我却失去了这么多这么多宝贵的机会来寻求他。一直到各样的灾难发生的时候我才醒悟。最后雅各回到了他做梦神与他同在那个天梯的地方伯特利，他在交奠，在向神来献祭。神再一次的告诉他，你叫以色列，把那个福分亚伯拉罕的福气再一次的赐给他。雅各从这个当中知道了，原来神一直与我同在。以赛亚书里面也特别的提到说，我们求神不是在困难的时候才求，而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这是雅各用他的一生所学习到的功课，原来耶和华就在。可是当我们忽视了忽略了耶和华的同在，没有寻求他的时候，神仍然怜悯我们，他会用各样我们所闯出来的祸的难处，那个难处呢在难处当中提醒我们再回头来寻求他。所以雅各在这样的经历之后，他最后到了埃及，发现原来他所爱的儿子约瑟不但是没有死，而且在那里成为宰相。当埃及的法老王来接见雅各的时候问说，哇，这个老先生啊，你岁数这么年长，这个是神一定赐福给你很多吧。可是雅各对他自己的一生的回应是什么呢？我这一生是又短又苦啊。他死的时候130岁，他又短又苦，因为他的寿命比他的父亲祖父呢都短。他说又短又苦，苦是怎么样？因为我太自行其事，我忽略了神一直在我的旁边，他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却没有寻求他，所以我一直在我自己的那个最终自我当中受了好多好多的苦。所以弟兄姐妹，有难处来的时候当然要向神求，可是最大的福分不是难处来的时候被提醒向神求，迫切的求，而是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细心的体会，原来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常常的寻求他。但是如果我们寻求的对象错了，我们寻求的目的错的时候，会让我们常常落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原来神在我们旁边所赐福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就像那个小儿子，小儿子拿了父亲的财产之后出去挥霍光了以后，在痛苦当中才醒悟，醒悟要回到父亲的家求父亲的原谅。 何西阿在这边也大声的警告，大声的告诉以色列人，上帝要惩罚你们，你们国家都要灭掉，像被蛀虫的蛀掉的这个物件，像腐朽的木头一样，耶和华要像狮子一样把你们全部撕碎撕裂，因为耶和华在你们悖逆的心当中，他不断挽回你们，你们却有口无心，摆个样子来求他把难处挪掉而已。所以耶和华在十五节说，我弃绝你们，我回去了，我不理你们。但是是不是耶和华真的是不理他们？不是哈。看到第十五节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的十五节。十五节所说的是什么？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原来耶和华不管他们，不理他们，不是真的不要他们了，而是回去等候，好像小儿子的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父亲还是在天天等候，盼望他的儿子回来。小儿子回来了，小儿子回来了，父亲没有责骂他，上前去拥抱他，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说，你是我的儿子。而小儿子来了，他是带着痛悔的心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我的父亲，父亲啊，你把我当个雇工吧，当我奴仆吧。父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要杀牛来为你庆贺。他是这么样的看重每一个回转归向他的人。弟兄姐妹，这些事情不单单只是在圣经当中，它好像是一个曾经发生的事或者是故事让我们今天看而已，它天天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后我拿自己做一个见证，我高一的时候患盲肠炎，那个盲肠炎烂得一塌糊涂，变成了烂尾，结果呢严重的引起腹膜炎，动了手术之后隔了几天回去复诊，结果发现又化脓，又把伤口再剪开，哇，不得了。我高中的时候，我今年64岁，所以可以算算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医生就说这样的伤口要愈合很不容易，要小心照顾，免得再发炎。如果要伤口赶快愈合的话，有一个食物可以帮忙，什么食物？鲈鱼。但是那个年代要买鲈鱼多贵啊，我的父亲是军人士官长，那个时候很穷啊，我们家有5个孩子，父亲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到处去找，不像现在养殖的鲈鱼很多，到处去找，非常不容易的，花钱花时间花精力花那个挂心为我炖鲈鱼汤，让我的伤慢慢好。可是那个时候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已经回家休息。我的女朋友是过生日了，我要为她办一个舞会，在那个年代哈，还是戒严时候，我想尽了办法找了一个晚上，女朋友的生日的晚上为她办舞会，然后跑出去，结果警察来抓，然后呢还觉得那个时候是很英雄，可以办舞会，可以讨警察为女朋友。我在那个时候我享受我一切，觉得哇，多么意气风发，多么厉害的那种少年时。晚上很晚了，把女朋友送回家了，还好没有被警察抓。要回到家就想说越晚回去越好，因为大概爸妈都已经睡觉了。可是当我走进我们家巷子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家在那个眷村巷子里面最后一家，整条巷子都是暗的，都睡觉了，只有最后一家灯是开的。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怎么样，说啊，我爸妈还没睡觉哎，我要偷偷摸摸的潜回我自己的卧室，不要让他们发现，睡一觉明天就算了。可是要经过那个亮的灯的客厅的时候，我忍不住，我跳起来爬在窗上看，从气窗看一下，我的父母亲在等我，他们在流泪等我，我的心好痛，我的心好痛。我深深的体会到，原来我是那个小儿子，我是那个小儿子，我完全不顾父母亲的爱，特别是在我这样的受伤的时候，这样的手术当中为我付出的一切，我却为了我自己的觉得英雄，觉得在那些朋友面前女朋友面前是被看得不得了的人，什么，我是多么的罪孽。 我看了我父母亲，我流泪，我回去去睡觉，看看第二天会怎么样。第二天我的父母亲没有跟我提任何一句话，我的心更痛。他们爱我，必然是等候等候这么久看不到的时候，他们到我房间来看，我回来没有，看到我睡了，他们才熄了灯去睡觉，而且绝口不提。这是父母亲对我的爱，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弟兄姐妹，上帝的爱天天在我们旁边等候我们，借着我们所爱的人为我们所付出的等候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的当神同在的时候能够寻求他，与他有那亲密的关系？千万不要等到那个重大的责罚难处来的时候才来寻求他，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如果你正在那个罪恶的当中，犯错的当中，我们也真是像那个小儿子，知道我得罪了天，得罪了父亲，我们认罪吧，我们知罪吧，我们悔改吧，回到我们所得罪的人面前，回到天父里面去，求天父的赦免，求那个被我得罪的人的赦免。神的爱在那里等候我们，寻求他，回到他的里面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真知道，真知道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因着景象常常沉溺在罪中，可是你仍然爱我们，等候我们。主啊，特别是当许多难处来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所看到的不是那个难处的困难我们仅仅挪去而已，而是借着那个难处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里面来寻求我们是不是得罪了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得着你所赐的救恩，因为你早已掩脸不看我们的罪，乐意我们的寻求，乐意等候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帮助我们趁你同在的时候，相近的时候来寻求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来唱时刻虚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低头为今天的信息及奉献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听到主耶稣，你回到原处，你等着我们认罪悔改，寻求你的面。你喜悦我们所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台前的奉献，求主悦纳，也求主引领同工，有智慧的使用每一分钱，让神国的账目一天比一天扩张，让更多人可以听闻福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牧师的祝福。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姐妹请坐，主日崇拜到此结束，默祷散会。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并且署名。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